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0日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11日的早上6点，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中央银行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表示，国际间经济领域的问题有可能会迫使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一些分析人士将耶伦的这番话理解为美联储将推迟进一步提高利率。耶伦在星期三与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国际间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总体经济走向不明的担忧，都是造成环球市场日渐不稳的因素。俄罗斯政府继续否认其在叙利亚境内的空袭造成大批平民百姓的伤亡。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一些人士担心，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将俄罗斯带入中东地区大规模的国际性冲突当中去。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星期严厉批评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行为。他说，过去几天来，主要是来自俄罗斯方面的空袭，给成千上万民众带来的祸害，让我们极度震惊。俄罗斯方面对默克尔提出的批评继续予以否认。国际间的维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自从今年1月26号以来，在其共同展开的针对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运作中，动用了国际间禁止使用的具有高度爆炸力的极速炸弹药。土耳其总理星期三在荷兰海牙与荷兰总理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期间，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没有勇气让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叙利亚境内平民百姓的连续轰炸。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国际社会一方面一直在敦促土耳其接收大批的难民，而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一方敢于告诉俄罗斯必须停止在阿勒颇和叙利亚北部其他一些反对派人士聚集的地带不断进行的大规模的轰炸。达武特奥卢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所实施的企图将任何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人都逐出去的做法相当于种族灭绝行为。台湾南部在农历新年之前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海峡两岸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萧寻从台南发回报道说，灾后的救援努力让世人看到了台湾人的善意和对生命的怜惜和尊重。台湾当地的政治人物连日来也为挽救生命展现出团结姿态。星期三，台湾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宣布，为悼念地震罹难者，将在下周一，也就是2月15日正式上班那一天，总统府、全台湾各行政机构、立法院等都将降半旗以哀悼受难者。总统府也将一并取消原定于总统府举行的新春团拜活动。台湾有因人而美的赞誉，也有人担心台湾人心会受到蓝绿政治的破坏。但在台南地震救援过程中，政党领袖不分蓝绿，在对生命的尊重上展现出团结和一致。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震后每天睡不到4小时，也不再是平日西装革履的形象，甚至穿的鞋子都跑得开口笑。马英九总统在他脸书上写道，赖清德不眠不休令他感到不舍。他说将会全力为赖清德提供所需帮助。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和新当选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都在震后的第三天，即农历大年初一，到台南地震灾区探视。两人都因不愿影响救灾而选择到医院探望生者。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于星期二完成了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既选出了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认为谁应当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在民主党方面，社会党人桑德斯大幅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60%和38%。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得票率最高为3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说，伊拉克政府军已经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了拉马迪及其周边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公布了2017财政年度新预算，美军新的预算注重高端作战。韩国国会星期三几乎以全票通过谴责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案。美国总统大选在新罕布什尔州和爱奥华州的初选已经结束，接下来参选人员将移师种族明显多样化的其他的州，选情有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说，政府军已经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拉马迪及周边地区。伊拉克军方和内政部星期二表示，伊拉克军队重新攻占拉马迪以东的几个地区，并且打通了连接拉马迪与巴格达的一条道路。伊斯兰国去年五月控制了拉马迪，这是对伊拉克政府及其军方的一次沉重打击。去年十二月，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对拉马迪郊区发动攻势，将激进分子赶出拉马迪市中心。伊拉克军队目前仍然在清除伊斯兰国在拉马迪城内安置的大量炸弹。而就在本星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的间隙，世界大国将召开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全体会议，这是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陷入僵局之后的首次全会。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这将成为小组的一个焦点议题。很多人说，俄罗斯的做法阻碍了政治领域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It is not the end, and it's not.
这不是终结，也不是会谈的失败。
这是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本月说的一句话。当时他宣布，新发起的叙利亚政府和温和派反对力量之间的近距离间接会谈暂停，会谈开局就不顺，随后突然停止。部分原因是反对派抱怨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发动猛烈空袭。俄罗斯的空袭助长了难民潮，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离家乡。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会晤埃及外长时对媒体表示，俄罗斯的行动必须停止。
俄罗斯目前在阿勒颇和该地区的活动增加了走上谈判桌认真交谈的难度。
不过，美国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其他成员要想说服俄罗斯遵守停火绝非易事。多数小组成员认为，停火是政治过渡会谈的关键。
俄罗斯的介入改变了战争势头。阿萨德本来处在失败的边缘，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死守了。
一些人士说，俄罗斯虽然是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成员，但实际上并不想看到叙利亚发生重大改变。
我不认为政治轨道会有结果。我认为叙利亚政权在俄罗斯，当然还有伊朗和真主党以及其他组织的有力支持下，目前正在展开行动，打败人们所说的温和派反对力量。
不过，美国官员说，今后几天仍有希望带来改变。
我们会满怀希望参加慕尼黑的这次会议。我们希望这将是一个重要时刻。时间紧迫，一个人道灾难危机正在全世界的眼前发生。
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决定延长了冲突，并增加了叙利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或实现政治过渡的难度。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五角大楼官员说，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军方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二月九日在公布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在不同地区采取更加具有挑衅性的行为，美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2017财政年度的总体国防预算为5827亿美元，与目前正在实施的2016财年的金额基本持平。自从奥巴马总统七年前执政以来，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从 4.5% 一路下滑到 3% 以下。沃克副部长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国防部一方面将减少前海作战军舰和 F-35 第五代战斗机等装备的订购数量，另一方面将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以抵消潜在对手拥有的一些军事优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保罗·塞尔瓦补充说，美军各军兵种都在朝提高高端作战能力的方面迈进。他说，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和力量接近的民族国家竞争者们的多元化挑战。中国否认发展军事现代化有任何侵略意图，并指责美国继续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发展军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与情报官员提到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中国的导弹力量发展等给美国造成的战略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中将在听证上指出，中国发展军力的重点包括在区域冲突中应对美国的介入。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全面的导弹力量。
他们优先发展和部署区域弹道导弹，扩大针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和基地的常规打击能力。他们继续部署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使之具备打击西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而且，中国还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新的能够打击关岛的中程弹道导弹。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也对美国构成挑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指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同时，不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战略威胁。
At the time of this hearing last year,
去年我们在这个时候举行听证的时候，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面积为400英亩，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3200英亩，有大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他认为中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来维持其雄心勃勃的领海要求。克拉珀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是否要把这些岛礁军事化。
这要看军事化的定义是什么。显然，习近平主席对此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在这里建造飞机跑道、飞机库、安装雷达，中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舰艇停靠，那么很清楚，他们会试图在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南中国海行使最大程度的拥有权。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并且开始填海造岛工程。美国最近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几次宣示航行自由的行动，引发中国抗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
这些国家欢迎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觉得他们有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达，而他们在私下更支持我们。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充分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且支持美国的这种做法。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将军说，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家 对于美国国防部门、人员、系统和网络等方面的情报，可能发动的网络袭击也对美国构成威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报道，星期二，黑客公布了近20,000美国联邦调查局雇员的信息，而就在那之前的一天，近10,000国土安全部员工信息被曝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客声称是通过入侵美国司法部数据库获取这些消息的，目前司法部已展开积极调查。周一下午，一个名为 .gov 的推特账户留言称 FBI 的信息已经曝光。一天前，该账户公布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员工的信息，还声称将公布 FBI 雇员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姓名、职称、电子邮件地址以及电话号码，最初是发送给了技术网站 Motherboard。 该网站很快就试图对信息进行验证。根据分析，很多电话号码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许多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收件人的姓名与被泄露的数据相吻合。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个人身份信息被入侵的痕迹。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推特账号发表过一些亲巴勒斯坦的言论，但目前还不知道这次攻击是否与此前2名美国高官的个人邮箱遭攻击事件有关。去年，国土安全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邮箱被一个少年黑客组织攻击，这伙黑客也表达了亲巴勒斯坦的观点。近来，美国政府遭受了多次严重的信息泄露事件。去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站被攻击，有2150万份记录被盗，同时有500多万指纹扫描信息被窃。美国方面称，中国黑客是始作俑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朝鲜核计划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警告说，朝鲜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开始从一个重新启动的反应堆收集部，为平壤提供核武器所需要的更多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二表示，朝鲜先前说要扩大其在宁边的铀浓缩设施和石墨漫画布生产反应堆的威胁并不是虚张声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我们进一步的评估认为，朝鲜核反应堆的运转时间足够长，以致可以开始在几星期到几个月从反应堆用过的燃料中提取钼。这些设施最初于2007年被关闭，但是平壤继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誓言要重新启动反应堆。尽管有怀疑朝鲜是否在1月份能够成功试爆一枚他所称的小型氢弹，克拉珀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说，朝鲜的行为仍然令人担忧。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的晚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就朝鲜最新的火箭发射进行了交谈，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是又一个不稳定和挑衅的举动。两国领导人还表示，朝鲜的火箭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旨在遏制朝鲜核野心的数次决议。这次新的评估还认为，朝鲜的核计划很可能是用于威慑、提高国际威望和强制外交的目的，并且警告说，朝鲜可能仍然有能力、有意愿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另外一方面，韩国国会星期三以几乎全票通过谴责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案。与此同时，美、韩、日等国在加紧磋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韩国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但是中国不愿意支持针对朝鲜已经疲软经济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会10号召开紧急会议，就谴责朝鲜试射远程导弹并敦促朝鲜停止挑衅，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决议案进行投票。国会议长郑义和宣读了投票的结果。
会议共有248名议员出席，241人投赞成票，7人弃权。我宣布谴责朝鲜导弹发射的决议案通过。
这项决议案指出，朝鲜在不久前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又试射远程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危险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挑衅行为。决议案严正警告朝鲜停止核试验、导弹试射等挑衅行为，放弃核项目及导弹开发计划，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对朝鲜试射导弹反应的一部分，韩国政府星期三决定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韩国统一部长官洪荣韶星期三表示，首尔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阻止平壤使用开城工业园区的收入为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如果我们无视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这种局势将导致根本的不平衡，不仅危及朝鲜半岛，而且危及东亚地区的安全。该区域的国家将被迫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生存与安全。而且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核多米诺骨牌现象。
洪荣韶说，他们已经通知朝鲜关闭开城工业园区的决定，希望朝鲜方面为韩方人员安全撤离提供必要合作。开城工业园区2005年开始运转，迄今为止已经为朝鲜带来约合人民币33亿8000多万元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韩国、美国、日本三国加紧磋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韩国总统朴槿惠9日先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朴槿惠和奥巴马商定，韩美两国将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定并通过强而有力、切实有效的对朝制裁决议，并采取双边和多边制裁与施压措施。朴槿惠同安倍晋三磋商了有关朝鲜试射导弹的应对方案，认为朝鲜必须为核试验和弹道发射付出应有的代价。韩日将力推安理会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朝制裁决议。日本星期三宣布对朝鲜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跟朝鲜有关联的人员进入日本，并且收紧对从日本向朝鲜汇款的限额。不过，被认为是朝鲜最紧密的盟友，在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中国，尽管也谴责朝鲜核试验，却不愿意支持针对朝鲜已经疲软经济的措施。北京担心，国际社会对平壤压力太大，可能会引发朝鲜内部的不稳定，致使大量难民越境涌入中国。而且一旦平壤政权全部崩溃，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统一朝鲜半岛就将出现在其家门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晚上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讨论朝鲜星期天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问题。奥巴马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两位盟国领导人表示，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捍卫他们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星期二就奥巴马与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交谈发表了措辞相同的声明。声明说，奥巴马与他们就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最新发射活动进行了讨论。他们谴责了这次发射，并一致认为这是朝鲜再一次采取的挑衅和导致局势不稳定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声明说，奥巴马向他们保证，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捍卫其盟友。他们还强调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挑衅做出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反应的重要性，包括通过达成一个有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对朝鲜做出反应。朝鲜在星期天自称发射了卫星，但被广泛视为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之际，日本表示即将对朝鲜采取单方面的制裁。在进行了发射的几个小时后， 首尔宣布将与华盛顿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也就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美国愿意尽早看到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韩国。中国政府对朝鲜星期天的火箭发射表示遗憾，并召见了朝鲜驻华大使。不过，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认为这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在首尔宣布与美国就部署导弹系统进行磋商后，北京立即召见韩国驻华外交官，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就切实遏制平壤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预计最早将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三，通过针对朝鲜及其外国供应商的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在参议院采取行动的几天之前，平壤发射了一枚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的远程火箭，而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朝鲜还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尔说，制裁议案将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本·卡丁参议员说，必须坚决回应朝鲜的行为。
Clearly, this what's happened in North Korea is extremely serious.
在朝鲜发生的事情显然是极为严重的。我希望美国在孤立朝鲜的政策方面没有半点的含糊。
制裁方案上个月在外交委员会过关，议案寻求惩罚帮助朝鲜推进核项目或为其军事综合体系提供资助的实体，包括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实体。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束缚平壤的关键是向北京施压。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 Chinese pay a price on this.
我们需要确保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代价。朝鲜方面如果没有中国支持，一个月就会崩溃。
在议案最后文本递交总统签署之前，奥巴马政府暂未发表直接评论。中国在联合国受到压力，各方要求北京支持针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不过，据报道，中国正在权衡采取行动教训平壤的必要性与引起朝鲜动乱的可能性。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桑德斯这两个政治非主流派人士在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的初选当中赢得重大胜利。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是问鼎白宫的竞争者在总统竞选的前期所要经历的关键性的考验。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星期二也在这个州获得突破，在共和党阵营中得票率仅次于川普。这些初选的结果显示，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战可能将是漫长而艰苦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共和党人川普来说，星期二晚上让他很得意。
哦，哇！
啊，哇哦，哇哦，哇哦，太棒了
！So beautiful。
川普声称自己不是政客，而且他以直言不讳而著称，但他在爱奥华州的党团初选中屈居第二，在新罕布什尔州他扳回一局。
We are going to start。
我们要开始再夺取胜利，我们要夺取如此之多的胜利。你们会非常高兴，我们会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我爱各位。
在共和党阵营方面，出人意料的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得票率第二。
在这场竞选中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这场选举看作跟往常一样，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一次机会。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参与超出我们个人生活的事情，要改变美国。
在卡西奇拿出杰出表现之后，爱奥华州党团初选的赢家克鲁兹参议员、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和卢比奥参议员要赶紧急起直追。在民主党方面，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重大优势战胜名列前茅的希拉里·克林顿。
The government of our great country,
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属于全体人民，不仅仅属于一小撮有钱有势的竞选捐助人和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希拉里·克林顿敦促他的支持者展望他有胜算的其他州即将举行的初选。
是你们让我们来到这里，是你们让我们会赢得提名并一起赢得这场选举，谢谢大家。
Your name, please.
在新罕布什尔州各地，选民在投票站踊跃投票。在梅里马克这个投票站，川普的支持者人多势众。
他不是最地道的保守派，但我相信他内心里爱这个国家，我认为他能够把媒体顶回去。
桑德斯的支持者也热情激昂。
全世界会喜爱他，这对美国很重要，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领导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
民主党有两个很好的候选人，有一个经验更丰富，这就是希拉里。
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候选人要移师南卡罗来纳和内华达州，那些得票率落后的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问鼎白宫的雄心。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报道。
与事先的民调预测一样，纽约房地产商川普和冯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都以较大的优势赢得各自党内初选的胜利，但是选战由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转到种族明显多样化的其他州以后，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选情有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从新罕布什尔州发来的报道。
2月9号，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中，绝大多数投票站到晚上7点关闭。稍后，共和党参选人、纽约房地产商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在曼切斯特的集会就进入欢庆状态。计票开始，川普就一路领先，最后以较大优势赢得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与投票前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川普的胜选讲话没有出现太多新内容。
We are going to make our country so strong.
他说，我们将让自己的国家越发强大，重新进入取胜的状态。我们现在能赢的地方不多，在贸易上没有赢，在军事上也没有赢伊斯兰国，什么也没有赢。我们要重新开始获胜，我们要取得很多胜利。你们将非常快乐，美国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伟大。民主党方面的初选结果与民调也没有根本差异。福蒙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超过大约20个百分点的明显优势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初选投票前一天的风雪没有阻挡住具有参政热情的新罕布什尔选民，设在伦敦德里高中的投票站前，汽车排起的长队很少有中断的时候。辛迪是伦敦德里的政府职员，他介绍说
Very high turnout. We have some local elections.
他说来投票的人非常多，一般的地方选举一天也就4000人来，现在才4点半，我们已经有7000人投票。作为美国第一个开展初选投票的州，新罕布什尔选民因此获得的自豪感是高投票率的驱动力之一。另外，今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形势显然进一步激发了参政热情。投票站义工安德烈说
：“Voters are feel more strongly about their candidates。”
他说，选民今年对候选人的感受比较强，从前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次每一个选民都有自己明确的意见。
But this year, everybody has a very strong opinion。
新罕布什尔州为选民参与政治运作提供了比较多的便利，包括当日在投票站现场登记后即可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另外，选民注册党派比较自由，很多人选择独立身份。选民金吉投完票后说
I think I'm looking at a variety of things.
他说，今年我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现在仍没觉得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所以11月的大选怎么投还很难说。从现在起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确实比较喜欢今年的这个候选人群体。
I like the pool and I like what's out there.
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胜利， 将给川普和桑德斯下一步的选战提供强劲的推动，但他们的势头能否持续还远非确定。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中，希拉里·克林顿仍然领先桑德斯，而川普面对的挑战或许更艰巨。退休警察霍华德无法接受川普。
I would be very upset as an American if Trump becomes elected.
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作为美国人我会很难过，在很多议题上他的思路都不对，比如他对移民、同性恋、残障人士的态度都让人震惊。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新罕布什尔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跟中国相关的报道。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闹市旺角的街头夜市大年初一晚上爆发，持续到初二清晨的激烈警民冲突。香港政府先将冲突定性为骚乱，而后呢，特首梁振英在星期二的上午会见媒体的时候更称事件为暴乱，并说警方全力缉拿暴徒归案，绳之以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记者目击，至星期二早上九点左右，旺角发生警民冲突的多个街区已经平静，不过仍有一些持盾牌的警员在多处地点戒备。而经过昨晚一夜冲突，旺角冲突地段的街头处处可见砖头散落地面，行人道的砖头被起出，路牌歪倒，一堆堆焚烧过的垃圾杂物仍散发着烧焦的味道，已经有清理人员清理街头的废物。香港警方初二早上召开记者会，指因在旺角驱赶无牌熟食小贩发生警民街头冲突，已演变成骚乱，导致48名警员及记者受伤送医。至早上6:45，警方共拘捕24人，包括一名女子，年龄由17至70岁，分别涉嫌袭警、拒捕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罪。到目前为止，警方称有80位警员和4名记者受伤，共有54人被捕。据港媒报道，香港食品环境署去年农历新年驱赶及带走旺角等地的街边夜市摆摊的熟食小贩，近日也大力打击各区熟食小贩。香港一些本土团体今年就呼吁民众在旺角保卫包括如小贩、夜市等在内的本土文化，并在网上发起勇武捍卫小贩的抗争行动，呼吁年初一晚重夺旺角波兰街一带的夜市，协助本地小贩在街上经营。1月8日晚上约9点，本土民主前线的10多位成员吸引数百人在旺角一带聚集，协助熟食小贩开摊，指骂食环署职员驱赶小贩，警方应应食环署要求到场调停。10点左右，大批警察到场支援，双方曾因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对峙，险些爆发冲突。到了接近凌晨10分，情况转趋混乱，警方试图驱离聚集的人群，向现场聚集人士举起红旗警告，并出动警犬，挥动警棍及释放胡椒喷雾，有示威者受伤。午夜后，大批示威者向警方反击，多次向警方投掷玻璃瓶、石块等物品，并焚烧街上杂物，有警员重砖倒地，也有市民头部流血受伤，另有现场记者被警察胡椒喷雾喷进眼睛，也有记者头部被石头击中。明报报道说，该报记者采访期间遭警员以警棍打后脑及脚踢，导致记者头部受伤，往医院求诊。凌晨1:40，警方表示给予示威者7分钟时间自行散去，随后双方再爆冲突，混乱中警方防线一直向前推进，示威者则再次投掷垃圾桶、石块、木板等，期间有一位交通警察向天空2次鸣枪警告。现场视频显示，该警察还一度将手枪直接指向示威者， 示威者指骂开枪远警，有多名情绪激动人士持木板冲向开枪警员，开枪警员在其他警察提醒下将手枪插回枪袋，并在众多警察护送下离开现场。此后大批警方和示威者在旺角多处街区继续发生冲突，多处路段被封闭，而旺角地铁站在五点以后关闭多时，双方冲突持续了近八个小时，到初二早上八点多基本平静。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在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长陪同下会见媒体，将旺角发生的冲突事件定性为暴乱，称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社会都会定为暴乱。旺角冲突发生后，包括民建联、新民党在内的建制派强烈谴责骚乱或暴乱的滋事分子，要求警方尽快将暴徒绳之以法，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回应称，不能容忍并谴责任何袭击前线警员的暴力和纵火行为，对有记者采访期间遇袭受伤表示极为愤怒，也对受伤警员致以慰问。民主党认为，袭击警员与警员开枪警示事件都需要全面调查，公开结果，追究违法行为。民主党还要求港府全面检讨社会严重矛盾的深层原因，包括民愤不断积累爆发、港府管制威信低下，以及这次冲突导火线的小贩政策。国民党则在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指事件是由民生事件引起，因处理欠佳演变为骚乱，而新春假期街头小贩营生需要管理而非驱赶，政府一直没有适当的政策。国民党指警员鸣枪示警容易伤及无辜，必须深入调查行为是否恰当，向公众交代。此外，香港记者协会等几个传媒组织表示，对多名记者在骚乱中成为袭击目标、被阻挠采访拍摄感到极为愤怒，严厉谴责罔顾他人生命安全及粗暴阻挠采访的暴力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已严重阻碍新闻采访自由，破坏香港法治，剥夺公众知情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进入新年以来，中国的反腐势头有增无减，而这场反腐大戏的主角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下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司法专家指出，能够有效打击并且防止腐败的最大威慑力是强大而独立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所缺乏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的力度令贪官人人自危。进入2016年一个多月来，已经有多名高官在反腐风暴中相继落马或者受到审查。仅仅2013年就查处了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拉下马。可是，美国司法专家指出，打击腐败的一个有力手段是强大的刑事司法体制，而中国恰恰缺乏司法独立。
我在访华期间了解到，中国的法院、警察和检察部门严重腐败，警察的权力高于司法和检察机关。中国需要廉洁公正的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公正地执行现有的法律。
前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主管政府反腐事务的马克·沃尔夫，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多次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对中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中国各级法院、检察院都归当地党委领导，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地打击腐败官员。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在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而那些后台印的太子党，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等，却没有人敢碰。
我有一个疑问，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这是一场真诚的反腐，还是仅仅针对那些对当权者提出异议的人？
those who oppose the people in power.
中国司法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剥夺被告的合法权益。说你有罪就有罪，即使受到冤枉，被告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透明联合的创始人弗兰克·沃戈尔说，我们欢迎中国政府的反腐努力，可是对司法缺乏双向程序提出批评。
我对法庭没有双向程序不满，受到指控和调查的人应该完全有权公开为自己辩护，法庭应该有双向程序。在法庭做到这点之前，我们继续担忧部分受到腐败指控的人仅仅是政治目标。
中国政府一方面打击腐败，一方面又镇压揭露腐败的维权律师，滥用和扭曲现有法律，进一步让人质疑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沃尔夫法官还指出，腐败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我多年来工作过的很多国家里，腐败盛行，包括埃及、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严重腐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他说，据可靠统计，腐败造成的损失超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的十倍。世界银行透露，俄罗斯的影子经济给 GDP 带来40%的损失。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目前在孟加拉国最大的艺术展上出现了五封自焚藏人的遗书。然而据法新社报道，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显然对此不满，发出威胁之后导致展出的照片被蒙上了面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新社的一名记者称，这个名为《临终遗言》的影像展展出的是五名为抗议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点火自焚的藏人的遗书。现在达卡艺术峰会用白纸把照片给盖上了。达卡艺术峰会的行政主任萨扎德·侯赛因告诉法新社，中国大使看到这些艺术展览时，他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信抗议，并要求我们撤下这些作品，所以我们把它们用白纸盖上了。据《赫芬顿邮报》表示，中国大使马明强在看过展览后威胁艺术峰会的组织者，如果不撤下展览，后果自负。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展览组织者向法新社表示，这很吓人，我自己从那时起就开始觉得受到了威胁。这些展出的照片是印度电影人瑞图·萨林和他的丈夫流亡藏人丹增·索南的作品。五张照片只是一个更大的关于过去六年中自焚藏人的多媒体作品展的一部分。萨林对法新社表示，用白纸盖上总比彻底撤展好一些。他说，他们对中国的要求感到沮丧和气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达卡艺术峰会面临因此而关闭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个活动为南亚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萨林和索南在脸书上写道，中国政府继续傲慢而不受追责地将其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并试图关闭每一个流亡藏人为西藏那些受困同胞发声的渠道，这个事实只会让我们加倍努力。自焚者的遗言依然有力量让中国共产党感到恼怒和沮丧，这让我们感到骄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留住他们的声音。中国大使馆对此尚无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带您关注台南大地震救援和现场清理工作的最新进展。台南大地震的救援和现场清理工作同时进行，人们仍旧没有放弃有人会奇迹生还的希望。在此同时，被救出来的人接受治疗和初步的心理康复之后，开始能够讲述大楼倒塌时的惊心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眼前这个手拿气球的小朋友今年2岁，他是台南地震幸存者之一。
我要跟李慧兔。
他还有一个7岁的哥哥， 医务人员说，几天前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七岁的哥哥见人说不出话。地震时，房倒屋塌，以及压在黑暗瓦砾中20小时的恐怖煎熬，把他们都吓坏了。两位小朋友身体虽受轻伤，但必须接受创后心理治疗，目前看来效果不错。孩子的母亲叫吴慧山，一家四口。地震发生的时候，丈夫刚好不在家，留下的只有她和两个孩子，小的当时离她不远，大的则睡在另外的房里。她回忆说，
因为太摇晃了，没有办法就是行走。那因为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客厅还有灯，所以我看到那个掉落状况非常严重，然后我就马上转头去想要抱那个小儿子，可是我转头还没看到他的那全部就塌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母子三人黑暗中的20小时煎熬，直到救援人员找到他们。台南这个四口之家算是这次地震中幸存者之一，他们万劫生还，阖家团圆。台湾电视报道说，很多台湾民众解囊相助，地震现场附近有餐馆老板免费为疲惫的救援人员和地震灾民烹制饭菜，还有店家提供各种服务。地震当中趁乱打劫者被扭送法办。地震倒塌的17层永康维冠金龙大厦公寓建筑商林明辉被拘押问责，有媒体说这次是天灾加人祸。林明辉被指控渎职致使死亡罪。截止到目前，至少有43人死于台南这次地震，已从废墟中救出300多人，还有90多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动用大型机具后，只找到了一些遇难者的遗体。不过人们仍旧没有放弃发现有人奇迹生还的希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由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将在5月20号上任。华盛顿观察人士说，新政府要面对的诸多挑战，除了如何改善台湾经济、维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棘手难解的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为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岛、美国军舰在争议海域自由航行的问题争执不休之际，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星期一在一个分析台湾选举结果的研讨会中透露，美国私底下一直在要求台湾政府公开国民政府当年保存的南中国海历史档案，这个档案将有助于厘清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基础。包道格说，
蔡英文政府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公开1947年遗留下来的关于11段线的历史档案。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私底下要求马总统公开，但他一直都不愿意这么做。有一种期望是，我不知道这个期望是不是有根据，就是如果这些档案被公开，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11段线很可能只是航海所用的图表，而不是领土主张。从美国的观点来说，这或许已经削弱中国的主张。
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在研讨会上表示，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内容还包括了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法律基础，但马政府和民进党都没有对这个议题明确表达过立场，只是强调台湾的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他说，如果国际法庭裁决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将如何回应，届时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荣安兰说，
The one area where it could get particularly sensitive, I guess, is...
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就是，如果法庭同意菲律宾的立场，从大陆架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角度认为太平岛不是一个岛屿，这将为台湾带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马政府和北京都说过不会接受这种裁决。
台湾总统马英九1月28号在台湾选举之后搭乘军机远赴距离台湾1600公里的太平岛访视，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认为这个做法 对解决区域领土争端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导致紧张加剧。不过马英九说，他登岛的目的之一是要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他和美国对南中国海争端的立场大方向一致，都希望当地和平，不要有冲突。中国外交部对马英九访问太平岛的回应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俄罗斯政府继续否认其在叙利亚境内的空袭造成大批平民百姓的伤亡。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一些人士担心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将俄罗斯带入中东地区大规模的国际性冲突当中去。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星期严厉批评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行为。他说，过去几天来，主要是来自俄罗斯方面的空袭给成千上万民众带来的祸害让我们极度震惊。俄罗斯方面对默克尔提出的批评继续予以否认。国际间的维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自从今年1月26号以来，在其共同展开的针对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运作中，动用了国际间禁止使用的具有高度爆炸力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总理星期三在荷兰海牙与荷兰总理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期间，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没有勇气让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叙利亚境内平民百姓的连续轰炸。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国际社会一方面一直在敦促土耳其接收大批的难民，而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一方敢于告诉俄罗斯必须停止在阿勒颇和叙利亚北部其他一些反对派人士聚集的地带不断进行的大规模的轰炸。国际记者联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正在招募学生加入网警志愿者的队伍。网警志愿者主要负责发现并举报网络上的违法犯罪信息，协助北京警方净化网络环境。中国官方将之称为是继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这四支群众组织之后的第五支王牌群众力量。一些网友认为，这一组织是当代的特务机构，可以比肩前苏联克格勃和美国中情局。报告说，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位年轻人成为网警志愿者，并在过去两年中警告了8400名传播违规信息的网民，删除了超过50万条网络信息，封锁了至少9000个社交媒体账号。中国官媒新华网曾发文解密网警志愿者，文章说，高学历的80后和90后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占志愿者总数的80%。其中以北京网民最多，占21%。从职业分布来看，包括掌握互联网知识、专业知识的网站从业人员、网络安全厂商的工作人员以及普通的草根网民。然而，这样一支群众组织却被许多群众称为是告密者和当代特务。网友的主要担心是认为中国当局此举是意在推行告密文化。这些群众组织只会举报普通百姓而非贪官。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反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事务的主管官员星期三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作证期间表示，针对阿勒颇的大规模屠戮正在导致大量的难民逃离叙利亚，并在导致一场大规模的人道危机。麦克格尔克刚刚去到了叙利亚北部地区访问归来，他于星期三去到了美国国会，向议员们介绍了他所掌握到的第一手的资讯。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于星期二完成了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即选出了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认为谁应当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在民主党方面，社会党人桑德斯大幅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60%和38%。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得票率最高为35%。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